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今天在天安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国庆典礼上发表演说，继续强调坚持共产党领导，贯彻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略，搭配了中共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的阅兵仪式，习近平向世人展现中共掌握军权和政权的企图显而易见。然而美中贸易战的阴影，香港持续不断的抗议，中国社会的民愤不满，都与北京隆重的庆典形成强烈对照。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执行的强国政策实际上是在削弱中国的发展之本，让中国的发展成果变负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怎么走？70岁的中共政权能否挺过下一个大限？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分析和讨论。第一位是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玉文你好。
第二位是政治学博士、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欢迎您。
大家好。
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两位嘉宾，我们先来看一看习近平今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所发表的这篇，在事前被很多官媒说是一篇重要讲话，那么实际上它的长度不到10分钟，非常的简短。它里面提到了3个坚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来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略。另外呢，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保持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还有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同世界各国人民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先请吴博士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感觉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新的说法，那么这几项坚持搭配上今天的在香港也好，从台湾来的反应也好，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的这篇讲话，它的重点亮点在哪里？
这还是有一些新意，不能说完全没有，尽管是对过去几年他的长话短话的各种的一个浓缩版本，我们确实很难找新意，但是我个人看起来在这么一个2000多字10分钟讲话当中，他这个浓缩这个简明扼要的，还是把他过去7年的执政的一些意识形态的核心的东西给概括出来，就是3个坚持。这3个坚持从3个坚持来看，他基本上排除了未来党内所有的像所谓的多党的民主转型的可能性，像公民社会开放的可能性，像这个社会主义道路之外，可能谈更多的比如说社会民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变形转型的这种可能性，他都排除掉了。这个过去尽管他的内部文件、内部讲话，或者说各种也反复这么讲过，但是这是一个公开的、简短扼要的一个宣言。这个宣言等于把未来一切的这种变革的路、体制内变革的路给堵死了。那这是一点。第二点，从3个坚持以及它的前后来看。民主主义的色彩是非常的强烈。那民主主义色彩当然是谈的所谓的他对外的所谓一切力量不能阻止中国复兴等等等等，以及在之后所谈的中国这么一个发展，70年的发展是一个自我探索的这么一个。那和他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坚持其实很明确，就是结合成一个民主或者说叫做社会。叫做民族社会主义的这么一个框架，那这个东西完全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任何一个政治学者，军涛也在啊，任何的一个甚至普通经历过20世纪的人都了解的，这是一个100年，这个完全是一个旧玩意儿，就是天底下没什么新鲜事儿，他谈的这些东西完全是在100年前100年前人类在欧洲曾经做的这个失败的这个人类的社会试验，他现在重新再捡起来。所以包括他的这个之后所展开的阅兵，之后所展开的这么所谓人民主体性的 体现的这么一个群众的大规模游行，其实一点没有不是新鲜，规模可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某种意义上讲最大的，不过在我看起来是重复以前苏联每年一次甚至两次的这种大规模的阅兵，赶上了苏联当年的水平，这是一个。第二个，这群众的游行还是群众，这所谓人民主体，人民并没有通过其他的一个政党的代表的方式，其他的公民社会的各种审议的方式，我们政治学通常讨论的各种民主监督、民主审议的方式，甚至在司法的这种框架里头都没有各种可保障的、可靠的，甚至人民也没有个体的人身自由的确定的保障。这种情况下，这种人民实际上是被虚制的，而且是被所谓的代表了，在虚制情况下被代表，然后只看到这个人民是以这种高度默化的阿里郎团体操的精心表演、精心操控的一个表演式的一个团体操来代表人民，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的都是旧玩意儿。那朝鲜加上日本30年代的这个富国强兵的这个模式，他的所谓的强国的模式、民族主义的模式，任何熟悉日本近现代史的都了解，这完全就是日本式的一个二战前的一个发展的模式。所以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尽管他在谈和平发展，最后落实到和平发展，谈中国不针对任何第三国等等等等，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经历过20世纪、经历过现代性危机的人会相信这么一个声明。大家只能看到他在做什么，看到他在说什么，看到他在怎么样的前进，这一切都是100年前人类已经在做的失败的带来灾难的模式。
好的，谢谢吴博士。那接下来我想王军涛博士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对，其实我同意吴博士的看法，就是在这次的习近平的简短讲话中间透露一个很强的信息，这是从他上台以来这个信息，就是他再次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面对世界和面对的新时代的方针，由邓小平时代的一个和平和发展的这样一个主旋律转到了一个宣示呢，就是要中国要崛起，而这个崛起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呢，走可能要走军国主义道路。因为刚才吴博士不断地提到了，就是在人类政治史上灾难性的法西斯主义崛起之后，像日本呐、这种军国主义的，因为把这么强大的一个这个军队的阵容、军事阵容和这个载歌载舞的民间的这种拥戴给它结合起来。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可能是亮点之一，但我觉得最大的亮点还真的是在于它的简短。他的这个发言的简短与其他方面的四个矛盾，第一个矛盾就是专制统治者喜欢盛大的这种庆典活动，但这种庆典活动一般来讲，如果这个庆典是非常盛大的话，它应当是展示，不光是展示实力，而且是宣示重大方针的时候。那么我觉得第一个矛盾就在于他用这么强大的一个盛典，而且之前做了很多铺垫，说习近平要发表一个重要讲话，但是这个讲话的简短以及他的含混的，那么这个其实是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就在于说他在他的之前呢有过一些，就在他的之前的时候呢，他总是做了很长的发言，不光是在一些重大的庆典、重大的这种事件，比如像中共的代表大会上，而且在一些不太重要场合，他也喜欢发表非常冗长的讲话。尽管他经常念错别字，但他还是要说很多很多，而且他讲得很具体。在这个中间呢，不断透露出来的就是斗争啊、底线思维啊、惊涛骇浪啊什么。但这一次呢，他没有提。对，第三个呢，就是他其实在这之前做了好多铺垫，比如像毛泽东的这个纪念堂，或这个去到毛泽东纪念堂瞻仰啊，还有就是他在这个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即将发表重大讲话，跟这些也很矛盾。那第四个矛盾就是，其实他本来也不绝对不是无话可说，整个的世界都期待着他对香港问题、对中美贸易战等等一系列中国的现实的经济问题做出一些重要的发言，来讲一下共产党怎么看这些问题，他也没有。当然了，在盛大的庆典的时候，这个讲话在展示这个国家成就，他应当列出成就的时候，还应当去说一下这个成就的原因是什么，但是他没有像他过去这样的去说。我觉得在这些这个在这一个简短的发言和这 几个矛盾的背后，实际上是习近平在这次的国庆这个庆典活动上，他的没有主导话语权，也就是说他没有说他想说的话，没有说他该说的话，没有说他认为重要的话，他没有说。那这就其实传递出一个信息，这个亮点，这也是个亮点，就是习近平在党内仍然面临着重大阻力。但是我觉得往下看的话，我们可以看习近平的，因为庆典呢可能由一系列活动组成，比如今天晚上可能还有一些活动，那么还有就是新华社、人民日报会对他的讲话做一系列的延伸性的解读，在这些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可能和党内的其他的一些力量和派别的斗争。
嗯，非常有意思的观察啊。那么从他的这个简短发言，我们也看到了实际上不只是王军涛博士您刚刚提到的几个矛盾，包括他提到的这个和平发展。那么有很多人说，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也提到，这次的阅兵里面展现了很多的新式武器，也备受这个国际间的一些军事专家的观察人士的关注啊，特别是包括这个东风41、东风17这个导弹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想请这个王军涛博士继续来跟我们谈一谈。一方面习近平在讲话中说中国要和平发展、和平的崛起，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这个大力的展示这些军事肌肉，这两者之间的这个矛盾，它能够成功的说服国际社会中国真的是有意要进行和平的崛起吗？
从习近平上台之后，我刚才讲到了，其实邓小平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共产党当把和平和发展作为他的主要要素的时候，他就准备采取一个包容的心态看见世界，因为他要把所有过去他的敌对力量、不利的这种力量或者跟他不同力量转化为促进他发展的动力因素或者是有利条件。但是习近平上来之后，把国家安全，你可以安全是他最大关心的话题，我们都知道一旦把安全置于一个核心话题中，那么那些跟你不同的力量就会成为你的敌人，那些跟你这个敌对的力量呢更加成为你要消灭的对手，包括你内部原来跟你一样的力量，你也要防止他作为野心家、什么阴谋家呀，还有一些这个潜在的政治的这种对手啊，你要加以防范。那么这个路子会越走越窄。那么我觉得其实我刚才已经讲到其中一个矛盾，就是习近平实际上他这一次在这个阅兵活动或者庆典上的讲话，又把和平啊等等这些放到了一个主要的位置上来说。但这个说法实际上是跟他过去上台以来的一系列说法，底线思维、惊涛骇浪，还有斗争、斗争、斗争，这样一些说法都是矛盾的。那么但是他这个展示这个国防肌肉，倒是我觉得体现他的思想，想用这样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共可以在世界上的对世界上任何部分进行打击，那么让他们不要再干预中共他的一些想法，在中国国内的一些事情。另一方面呢，中共一定要走向世界，在世界上崛起，而且要在世界的所谓叫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打造这个共同体中呢，中共要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啊。那么针对今天的阅兵式，还有在北京的庆典，当然也包括了在香港我们所见到的一切发展啊，我们想听听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问题。下面这位署名腐朽的高墙，这位网友说，改革开放前中共哪有这么多先进的武器，这些都是美国、欧洲对华一再妥协绥靖的结果，那些对中共绥靖者，那些拥抱熊猫派，是他们成就了一个专制集权大国的崛起，以至于现在的中共能够在经济、科技、军事、国际影响力处处挑战美国。今天的中共真的强大了，确实强大了。而这位署名叫崔宗邦的网友他说，共匪整出个第五代，这是什么辈分？死人活人一起展览游街，耀武扬威，恐吓百姓，这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闹剧到何时终结？中华民族的未来希望在哪里？而署名 Don't Free 的网友说呢，所谓的大阅兵无非就是土豪脖子上的大金链子，除了摆阔还有什么意义？远离中共，李嘉诚才得始终。再看看与中共勾肩搭背的一些商人，几人能得善终了？另外呢，灯火西时这位网友他说，门窗不能随便开，上公厕要登记，上公车要安检，看阅兵要政审，中共是在害怕谁呢？ 好，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啊。那么吴强博士现在的连线暂时的中断了，我想继续请我们的这个王军涛博士来接下来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刚刚几位网友也提到了，中共现在确实是强大了，那么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不可否认，现在这个时间点也有很多人说，这是习近平面临的一个最敏感也是最危机的时刻，在国际上在国内都面临不少的压力。我们看到今天在香港的街头，警方发射了实弹，有这个示威者中枪倒地。那么在国际间有美国贸易战的压力，还有国际间的一些对中国政府的一些排挤和质疑，种种种种的因素，这跟习近平的政策和他的这个执政的方式到底有多大的关联性？为何会走到这一步呢？
我觉得其实这些我们刚才看到的，比如像在整个国际社会越来越对中共的崛起抱警惕的态度，其实刚才一些网友的评论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此问题的一些转变看法。在这之前时候呢，90年代中期时候，实际上当这个前苏联帝国垮台之后，美国和西方社会曾经有一场大辩论，就是对中国究竟采取围堵的政策还是采取接触的政策。那么当然这个后来呢是围堵政策占了上风，就是希望在中共能够和平发展的过程中间，让他在国际社会中尝到甜头，国际社会规则，然后把这些规则用于国家这国内的内政改革，让中共和平演变成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或者半自由民主的国家。但是呢现在的现实相反，在习近平上来之后呢，中共呢现在正在急剧的向一个新的专制和全能主义，甚至一个人类政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索罗兹先生说比1984还要恐怖的一个数码极权主义的这样一个政体演变。而且这个政体呢带着世界上第二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非常大的军事力，要挑战国际社会的过去已经在二次大战以来行之有效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那么这样的一个大的威胁呢，正在引起国际社会警惕。另一方面，中共在他过去还解决不错的，就他自认为解决不错的，比如在这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缓和的两岸关系。那么你可以看到，其实在前面的一些年中间，中共的势力直接逐渐在台湾发展。那么这其实在两岸关系缓和过程中间呢，在台湾从来没有共产党活动的余地，到了共产党已经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力量。那么另一方面，在香港过去呢，中共在这个香港回归之后，大量曾经逃港的这样一些力量正在回归香港。但最近一些年呢，香港不仅这些逃港力量要在搬离，还有一些原来没有搬离的，比如像李嘉诚先生也要离出走香港。同时呢，从来过去不太关心政治的这种被大陆人看作经济动物的香港人，那么他们只是在1989年大屠杀之后，出于对大陆的这种屠杀的愤怒，开始实际关心政治事务的香港人，现在越来越开始发展到了这个要对香港本地的政治事务，包括一些政体问题等等，要争取话语权。像这样的一些发展，实际上都是跟习近平的倒行逆施，那么刺激出了这样一些不利因素。所以说，我觉得习近平对此是知道的。所以我刚才在前面讲到，习近平从上台以后，他不断地讲说，共产党可能要面临重大危机，要在惊涛骇浪中接班，要做所有这个考虑的时候，要考虑到底线思维，也就是说会面临着一些灭顶之灾的这样一些考虑，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危机。那么这种危机它是一直有的。另一方面，他强调在这种危机面前要斗争，要敢于斗争，那么要敢于胜利，而且他就是强调要要避免就是像戈尔巴乔夫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在关键时刻软弱。关键是要该秀肌肉要秀肌肉，该用肌肉要用肌肉。其实现在我觉得从这个在中共在国际地位上的这种被敌视或者被怀疑，一直到香港的这些危机，都是习近平政策的结果。
嗯，好的。那么现在这个吴强博士也通过电话连线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吴博士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
好的，那么刚刚您听到了王博士他的看法，我们刚刚是提到了到底习近平 从上任以来7年多来，他的这个执政能力还有他的这些政策做法，是不是导致今天中国陷入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一个原因啊？那么您刚刚听到王博士的分析，在这里我也要引述一下德国之声最近呢有这样的一篇德国资深记者马凯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习近平的政策是在给谁续命，主要是讲说习近平在希望通过让这个共产党继续执政的同时，其实伤害到了中国。我们来看看文章里面说，习近平现在全线反其道而行，把权力再度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让意识形态和领袖崇拜再度大行其道，扼杀社会自由空间。习近平的政策或许能延长共产党的统治，但是却有损于这个国家，会让中国的地位被削弱。我想请吴翔博士谈谈您的看法，您同不同意这样的论点呢？
这个论点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反对，因为它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在中国，对中国来说，党和国家的关系，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本来就是两回事，但是习他是把它绑一起，也实际上是也是官方意识形态在强调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核心，把爱国主义等同于爱党，等同于这个对现在的一人权威体制的一个爱戴，所谓两个维护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根本上是一个威权体制它怎么样继续的问题。所以怎么样继续，它就拒绝民主化的这种各种的转型，拒绝公民社会的成长和政治参与等等等等。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刚才金涛博士在分析习近平过去7年的一个执政，他的政策、他的思路造成目前的一个内忧外患的状况。我很同意这一点。包括比如说今天在香港所发生的这么一个标志性的、转折性的一个事件，就是枪击。
嗯，
这个枪击等于是把香港过去4个月以来的反送中运动开始正式的转型为一个民主化的运动。那这个民主化运动把香港，会让香港所有香港人都记住这一天，而且是知道这一天的枪击的发生实际上是在国庆日，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政治冲突爆发，才会有造成这么一个偶然的，似乎是偶然的一个个案。那这个对香港未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由此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经济模式、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也是模仿香港。那么香港的今天就代表着大陆的明天，这是他个人无法改变的。但是他所做的，所在过去7年所做的，为什么在香港这个问题会突然恶化？在其实包括在北京，2017年我们看到有很多激进的地方的驱逐所谓低端人口，在各个地方都有非常激进的这种政策在执行。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是他一个人的授意或者说他的指挥，但是正是在他的这么一个治理之下，我们发现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在内出现了一种普遍的一个在他的治国理政，也就是去掉政治、去政治化，要治理他向全世界所推销的中国治理模式下出现了严重的治理暴力。这个治理暴力既有最近的香港的这么一个警察暴力猖獗泛滥了4个月没有受到任何节制控制的一个危机化的一个状况，也有在中国各个地方层面上从环境上的治理非常的一刀切，让很多企业直接的关门。在所谓低端人口上面，在更早比如说在拆迁的问题上面，在各个的环节，包括对人权活动者、对 NGO 的打压，我们发现治理的暴力是过去7年他的这个统治模式最突出的特点。在去掉政治，他不要政治，他坚持共产党的一党的统治情况下，其实就是封杀了一切的体制外的或者一党之外的政治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他主要强调是治理。他以为他听了，包括我们系，我们清华读政治学系在内，听了这些政治学专家要所谓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各种建议之后，觉得可以不谈政治了，不谈民主化了，治理就可以解决 everything 的一种思路下，结果治理的暴力 从城管一级到最高的这么一个香港警察一级到处的泛滥，造成的地方官员的这么一个对包括私营企业的一个肆意的一个压迫，比如说安邦这些甚至红二代的这些相关的企业也都是在这种治理暴力下成为牺牲品，因为它在所谓金融稳定的这么一个口号下来进行的六个稳定，那实际上是六个方面的一个治理暴力的出现，所以治理暴力是他即使他个人不负责任，也是他的这么一个倾向，他的大的路线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说我们通常在哲学上讲的是非意向性的结果，这种非意向结果其实正在改变他的好像要永终身执政，共产党要永续执政的一个预期，而且这改变来得非常快。
好的，
包括由此产生了中美贸易战。
嗯，吴博士，谢谢您。那么您提到了很多很重要的要点，接下来我想请军涛博士来谈谈您的看法。刚刚吴博士提到了这个治理的暴力，还有呢，他这个对于习近平不仅仅是要维持一党专政，还要维持个人的执政的长期执政下去。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有很多人认为这真的有可能实现吗？现在的问题如此的复杂，如此的繁杂。我们来看看政治评论人吴作来先生，他昨天在推特上他就说了，他说邓江湖是软专政时代，相对温和，所以延长了中共的时限。但是毛和习是硬专政，如果毛一直专政或者习一直专政，不可能有70年时限的。习已经玩了7年了，就这样乱得不可收拾了。现在他是非常小的一个团队在运作，主要还是靠江湖时代的积累在支撑，但好日子已经要宣告结束了。我想请王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如果这个治理暴力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下去，是不是有可能习近平会成为中共的末代总书记呢？
对，我觉得呢，很可能中共会是末代的总书记，因为呢，这个刚才这个如果回到德国之声所发表的那个讲话来看的话，他实际上说，习近平目前的做法虽然让共产党好像是打吃了春药、打了鸡血一样，能够一下子勃发出一种很大的这种能量和力量展示给世界，但实际上呢，它会使得它过去造成的发展的这样一些因素呢能够消失。其实共产党在1989年镇压了民主运动之后，能够在经济上获得发展，主要采取的是威权的模式。那么这就我们看一下，就赵紫阳先生回忆以及根据其他资料回忆可以看出来，邓小平心中的这个政治模式呢，他曾经有人给他介绍，这个赵紫阳给他介绍新权威主义的时候，他说对，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用国家出这个来管理这个政治稳定，但是把发展的权利和发展的这个决策呢交给民间去做，这样民间呢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力促使发展，然后国家就是维持一个稳定。当然了，如果民间的这种自身的发展会不断的产生政治要求，然后国家对它进行打压，一直中国实际上过去在邓江湖时代一直这么过来的，但是呢到习近平时代呢，他想彻底的消除民间的这种反抗，于是他就要建立一个集权的做总体的社会，并且在这个建立这个社会过程中呢，把它变成一个个人独裁，就是在实现全社会姓党的过程中，他要让全党还要姓习。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使得这个社会原有的发展活力丧失了，就是前30年中间中共实际上发展是靠民间发展的活力，那么但是这样使得中国会走向一个这个衰竭的道路，发展衰竭。这就吴作来先生说的威权时代实际上是个软的一个暴力，但是到集权时代这就是个硬暴力。但是中国在这种我觉得经历过过去这些发展之后，民间社会已经获得了这种一定活力之后，他走这样一个倒退的道路，实际上会跟民间社会的矛盾激化，而且在党内也会激化很多的矛盾，他很可能就成为末代的皇帝。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要看到在人类政治史上还有像北韩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就是说在他用这种硬暴力去维持统治时候，在内外的这种交困情况下呢，他可以走一个就是中共可能像变成一个西朝鲜。西朝鲜其实也是当年在西方进行争论的时候要不要接触的时候一个考量因素，因为朝鲜尽管它落后，但是如果它真的用它比较落后的经济力量发展出一些 武器还是会给国际社会造成一定的威胁。那当然中国它的尺寸呢，它的这个 size 和它的这个经济的这种体量啊，还有它的技术等等这方面能力呢比朝鲜大多，特别考虑到像俄罗斯这样的它的国家还是希望能够利用中共和西方的矛盾来获取自己的战略利益，就是在技术等等方面为中共提供帮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西方可能也需要一个就比我们通常的这个想法要复杂一些的战略来应对中共。那么在这个，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西朝鲜能够北朝鲜能够延续，主要是因为呢，这个当时北朝鲜从他的在一个就是共产党这个走向强盛的过程中，这个政体呢，他一直按这个里维持下来，他没有经历中国这样改革开放，所以邓小平当时在改革开放之后，即使发生了89年那样的这个大的这种政治上反抗运动，他被镇压之后，邓小平还是挺有信心的说了一句话，他说只要他保持这样威权主义的模式，那么有人真的想开倒车重建集权，他的话说人民不会答应，那么党内的这些这个改革派也不会答应。现在看来呢，习近平其实就是在党内外陷入到这样一种交织的这种冲突和矛盾中，他一方面对外确实展示了空前的实力，但另一方面我该讲到了，他这次在重大的庆典上本该说出一些豪言壮语和他应当说出他的重大方针，像他一贯的做法一样，他却只说了2000个字，而且这2000字含混的把他本来要在共产党里头要加以批判的东西也都笼统的可以包括在这2000字之中，其实是他在内外交困下呢，他不得已我觉得做了一个妥协。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很快的看一下。伊娃昌这位网友说，可以预见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国的存在会继续，但是会在回归到现代文明的家庭要走很长的路，会有一段正当的道路，而习近平作为被很多人看作末代的皇帝下场不会好，这是中国政治的宿命。而这位署名叫 Eric Chow 的网友说，江湖时代矛盾是老百姓和共产党谁分的蛋糕多，在习近平时代矛盾是习近平把蛋糕做小了，于是成了全党和习近平的矛盾，老百姓看戏。而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佐罗的这位网友，他说今天的阅兵和习讲到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对世界各国来说就是充分坐实了中共威胁论，只会让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对中共更加鄙视，更加竭尽全力的遏制围堵中共，恭喜中共又在世界投下了一枚恐怖核弹。而这位署名叫体制改良派的网友，他的看法则是今天的阅兵首先党旗在最前，国旗在后，就公然违反国旗法第15条，可以看到中国法治的倒退，其次这支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中国国家的军队，更别提什么人民军队，这支军队仅仅维护的是党的利益而已。我想节目最后我们还剩下大约不到5分钟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2分钟时间来谈一谈，当意识形态胜于一切，胜于经济发展，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会怎么走，看起来不甚乐观。那么谁能够来改变这样的一个局势呢？香港浸会大学的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的主任高静文教授，他最近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中国的未来还是取决于老百姓的手上。他说中国未来是由老百姓决定，如果中国老百姓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或没有民主化的要求，那也是中国人的事，不是外国人的事。他说当然现在中国的民众可能没有办法去影响政府领导班子，也没有办法影响精英阶层，因为大部分精英都支持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给他们饭吃，所以我想很难改变这个制度。所以说到底高教授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一个结论。我想最后请吴强博士大约1分半左右时间谈一谈，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怎么走，中国老百姓有多少能够影响，中国老百姓呼吁民主的声音能够产生任何影响吗？您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习近平今天的讲话等于是堵绝了实行民主改革的这条道路，您的看法？
对的，这次包括他谈人民主体，我们当时说这是人民主体是被虚制的情况下，他搞了一个10万人规模的大游行，实际上是一个团体操式的一个大游行。这种人民已经被前面的这个装甲机械化部队这么一个暴力美学给征服了，确实指望他们有任何的不同的想法声音相当的困难。 这也是中国式的目前的军国主义或者说这么一个民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当年的德国最大的区别。我们知道当年希特勒他所动员的主体并不是这么一个所谓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虚掷的人民，而是以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这些人为主来进行动员，来区别于底层的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和熟练工人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这么一个动员的方式取得胜利。
30秒时间，
来，对，但是习近平目前他对整个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实际上是。19大已经提出满足他们的美好需求口号，但实际上他在路线上在背离他们，而未来可能真正改变的实际上是这些跟他路线相悖的儒家式的官僚阶级以及他们如何跟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如何的结盟的问题。这是不是一个他的叙事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是未来包括在中美贸易战未来的国际关系当中、未来的国内政治发展当中最有意识的、最不确定的政治力量。
嗯，王军涛博士，抱歉，只能给您一分半左右时间，谈一谈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中国的出路还是由中国人自己决定的。我在西方社会已经待了20多年，我知道对于美国人来说呢，只要你起来斗争，那么你愿意承担斗争的代价，美国人民就会支持你。这个呢，在1980年到现在的香港，我们都可以看到。但另一方面，如果你自己不斗争，那么你期待着美国人去打一场代理人替你打一场战争，美国是不会做这件事情的。那么所以在中国必须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我可以看到习近平建立个人独裁的过程中，特别他的这种反腐扫黑越来越变成个人独裁的工具时候，他已经全面的激化了他与中国社会的这些创造财富、创造制度、创造思想的人的矛盾。那么这个矛盾现在使得他现在有一种危机感，所以他才强调底线思维、大风大浪、惊涛骇浪，还有要强调斗争斗争。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展示出来他的信心，相反展示出他这种虚弱的不自信的表现，而这种不自信恰恰是一个征兆，这就是中国人民能够在推翻习近平的个人独裁中间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的这个时间，我觉得已经不远了。实际上，世界上最强大的专制政权都是这样垮掉的。有的时候在它垮掉一两年之后，比如像前苏联，在它俄罗斯实行直选之后，整个的西方世界和整个世界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政权已经终结了。最后我想援引呢一段话，就是索尔仁尼琴说，沙皇俄国并不是在这个二月革命被推翻的，当俄罗斯的青年以步入沙皇监狱为荣的时候，沙皇俄国已经在人民的心中被判了死刑，剩下的是执行行刑令的时间。其实中共已经在人民的心中被判了死刑。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王军涛博士还有吴强博士，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同时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您在网上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我们要继续中共建政70年的特别报道，要和您来谈一谈阅兵文化，这是不是一个极权主义的视觉盛宴呢？也欢迎您按时的锁定，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